猛又想起临关押之前的那段日子，他和另外一个感情好好的女仔被隔离在空军大院的一个房间里面，叫他们交代问题。小孟和那个女仔商量好，咬损的手指在自己一件白恤衫上面写下血书，永远忠于毛主席，几个殷红的大字表达了他们的忠心，他们要求交给毛主席。不过这件事被文工团那个女头头知道之后，女头头大声地说，什么血书啊，是拿例假写的，你们罪该万死，反动透顶。这个文化水平很低，讲说话逻辑性不强，有时还用词不当的女头头，自从步入政治斗争的急流以来，她的说话亦来得干脆利落，显得十分有力自信。九一三事件之后，叫他交代同林彪、叶群、吴发显的关系。在几千人的空军机关召开的大会上，他竟然说，叫我交代同吴发显的关系啊，我同他有什么关系啫？他肥到好像猪咁，我真的看不上他啊，当堂搞到人人啼笑皆非。不过就是这个头头，是当年空政文工团的头面人物，带几名小将去见毛主席的是他，带几名小将去叶群那处的是他，叶群请一家人吃饭是他那一家，将小孟带去总团办公室等空军保卫部逮捕小孟的是他。小孟在关押期间，文工团只有一个人可以过问小孟的事，这个人仲是他，因为他的权几大啊，但是人人都知道其中的奥妙。他出身贫苦，根正苗红，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，他啱啱入了党，文化革命开始之后仲未来得及转正，但是到底是先进分子啊，这些是他在几名小将之中只有他先有的优越条件，是他成为头头的原因，真是天时地利人和，万物皆备于我。小孟曾经多次写信给这个头头小李，请求他饶恕自己，不过那个女头头是无动于衷的，因为向他求情的人实在太多了，老的、嫩的、男的、女的，他确实有些王熙凤治理明国府的派头啊。好好改造下自己先，你再讲啦。嗰阵时佢日理万机，经常简单咁重复呢一句冇头冇尾、对边个都啱嘅说话。而家孟锦文攞住头头嘅来信，信封上面竟然写住孟锦文同志收，佢愕然啦，系边个咁胆大包天？竟然胆敢称呼现行反革命分子做同志呢？不过字迹是熟悉的，是那个女头头写的字。五年来没人再称呼她做同志了，她已经用某某某号代替了自己的名字。她真的不敢相信自己双眼，自己的视觉判断错了，肯定又有什么问题。他拿着的信仍然是一封已经拆开看过的信，他早就习惯了，不过他在厂领导对他的态度里面亦觉得有一种微妙的变化。封信是这样写的，孟锦文同志，首先让我们学习两段毛主席语录，谁是我们的敌人，谁是我们的朋友，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，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，万万不可粗心大意。你虽然犯了严重错误，但是党的政策是宽大的，考虑到你的改造态度还比较老实，所以提早解决你的问题，和你落实政策。自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敬礼，某某某 1972年5月14日。睇完信，孟锦文冇眼泪，冇欢喜，甚至冇激动，即係觉得头脑里面一片空白，一切都凝固啦，盼望、怀疑、感激，甚至思维都凝固啦。人就咁奇怪嘅，当你日夜盼望嘅事情真正嚟到嘅时候，你就有啲无措手足啦，有啲茫茫然啦。两日以后，又一架黑色嘅小汽车带走咗佢，将佢送翻去离开北京只有几十里路嘅掖县。尽管佢嘅问题已经宽大处理，已经做出结论，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，不过佢唔能够入北京，更唔能够翻去民工团。原因仲系孟锦文嘅问题唔能够扩散。如果佢喺北京，喺民工团，喺好多熟人面前出现，势必要掀起不必要嘅波澜，带嚟好多麻烦。啲人会问：孟锦文到底系咩问题啊？做佢啱唔啱呢？乜点解又放翻佢呢？听讲毛主席亲自过问佢个问题噃。听讲孟锦文啊系反叶群噶。孟锦文揭发咗吴发显，如果唔系913事件啊，呢啲系啲人极为敏感嘅问题，呢啲系曾经关系到好多好多人命运嘅问题，呢啲系牵挂住啲人微妙嘅情感嘅问题。民工团新嘅领导班子嘅负责同志对佢系咁样解释嘅：呢个问题系由总政直接揸嘅，你嘅结论系李德生主任亲自批嘅，唔俾你翻去民工团系组织上对你嘅关怀，免致你再犯错误啊！小孟喺掖县亦只系住咗几日，只系准许佢嘅哥哥同阿嫂去探佢。佢哥哥依个喺空政歌舞团工作嘅，然后佢被静悄悄咁送咗翻去佢嘅家乡湖北武汉。组织上决定恢复佢嘅军籍，并且补发几千元嘅工资俾佢，由武汉军区负责安排佢嘅工作。就系咁样，从68年春天被关押，73年嘅春天。他结束了监狱劳改生活，足足有五年那么久。五年在历史的长河之中，即是微之又微的一瞬间。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讲，人生有几多个青年时代的五年呢？武汉小孟的故乡就要到了，他的心亦跟着滚滚转动的车轮激荡起来。在武汉车站的月台上面，小孟的母亲和姐姐早就望眼欲穿。小孟已经好耐冇流过眼泪了。同落实政策将佢接到嚟北京武几院的掖县，佢都冇流眼泪。但是当佢在车窗里面望见母亲望见姐姐的时候，佢的心跳到砰砰声，佢的泪水滴滴答答咁猛咁流。佢都唔知道点样落车嘅，母亲拉住佢女只手话：小云啊，你翻咗嚟就唔好离开妈妈嘅身边啦。好快脆，小孟分配武汉一间分队医院做咗护士，佢由一个舞蹈演员成为病人嘅护理员。现行反革命分子孟锦文问题为咩得以解决？点解咁宽大呢？冇判刑，冇下放，翻去家乡安排喺医院工作，又补发咗几千元嘅工资，真系宽大又宽大啦！呢种结局系佢想都唔敢想嘅。小孟翻到武汉嘅时候，已经系25岁嘅大姑娘，监狱劳改嘅生活，并冇毁坏佢嘅容颜，更冇消减佢嘅风姿。反而在他灵秀的外表上又增添了一种沉默的风韵，在他学立鸡群独具魅力。小孟以他天生丽质，以他秀美的容貌，亭亭玉立的身姿， 可以使到唔少男子为之倾倒。不过喺嗰个政治高于一切嘅年代里边，佢嘅来历不明，佢嘅扑朔迷离，对佢政治问题嘅含糊其辞，又使到好多人望而生畏，唔敢接近佢。但系任何时候都有勇敢者嘅，都有逆流而上嘅搏击者。裴擎和一个二十几岁嘅年轻人就系咁样一个人啦。佢亦系小孟嗰间医院嘅，佢嘅职业系搞政工，因为佢嘅工作性质，佢睇咗唔少人嘅档案，小孟嘅档案佢睇过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小培好清楚孟锦文问题嘅严重性，但爱情本来就好奇妙嘅，任何力量都冇法子阻挠嘅。小培同小孟相爱，组织上揾小培帮佢做思想工作。你要考虑你嘅前途啊！你系个共产党员，孟锦文嘅问题非常严重。小培话：我考虑过啦。我可以帮助佢改正错误啊！果然小培嘅工作被调动啦，调嚟政治工作嘅岗位，咁即系意味住佢再唔适合搞政工，组织上已经唔再信任佢啦。佢哋结婚啦，小培带住勇敢，冒住风险；小孟呢就带住欢喜，顶住艰难。人真系奇怪。一堕入爱嘅长河，人人都会游泳。爱系溶化液，爱系催化剂。因为有咗爱，生活之中嘅一切色彩同韵律都改变晒，一切都恢复咗正常。佢哋按照常规生活，浸沉喺新婚嘅甜甜蜜蜜之中。啊，原来仲有咁样一种生活嘅。或者讲生活之中原来仲有咁样一种成分嘅。但系人生各个阶段嘅主题系变化紧嘅。当一切平静落嚟嘅时候，当佢领略咗新婚嘅极度幸福之后，佢个头脑就开始活咗起嚟，又开始思考自己嘅问题啦。好多问题使佢疑惑不解啊！为咩我嘅问题一下就得以解决？为咩话我冇问题就唔俾我翻去文工团？点解武汉医院嘅领导再三强调，对边个都唔好讲自己文化大革命里头嘅问题呢？点解同我同时参军嘅人定为二十二级，而且同我定二十三级呢？一连串嘅疑问，使小孟得咗结论：我档案里边肯定有黑材料。有黑材料就应该当着本人的面烧咗佢。呢个系关系到今生今世能唔能够安安静静生活嘅大问题。年老嘅母亲唔能够再失去个女儿，年轻嘅丈夫唔能够离开佢妻子，已经系千疮百孔嘅身体唔能够再添新嘅伤痕啦。小孟做咗人工流产，按照规定有十五日嘅假期嘅。佢下决心要上北京揾空军党委，揾总政嘅负责人，问清佢嘅问题，问清佢嘅结论，要求重新审查，要求烧黑材料。佢发一份电报俾喺北京嘅哥哥，就告别咗自己嘅丈夫，瞒住自己嘅母亲，唔顾应该休息嘅身体，就坐火车去北京啦。虽然佢并唔知道等待佢嘅会系乜嘢。但是他总是带着希望，带着解决自己问题的希望进京了。在北京，他偶然见到那个跟他一起受审查，一起写过血书的女友。洞中才一日，世上已千年了。他们仿佛已经离别了好耐好耐，要讲的说话都不知道有多少，不过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在女友呢处，小孟了解了好多好多。九一三事件之后，文工团的文化大革命有了大变化。叶群支持的革委会、无产阶级革命派宣告垮台。 在九一三之前，那女头头小李和几位小将仍然时时向主席那处玩。当然他一方面去玩，一方面亦带着政治使命，他们不停地向主席汇报团里面文化大革命的情况。这个时候对立面那派小将早就剥夺了他主席那处的权力了。有一日当女头头小李讲到团里面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主席一边听汇报一边想嘢。他突然间咁问，你哋空军嗰个小丽为咩事好耐冇嚟啊？主席嘅突然间发问，将嗰个头头搞到措手不及。女头头唯有口窒窒咁话：，佢早就去咗农村啦，佢犯咗错误啊！主席似乎有啲唔高兴啦，佢话：犯咗咩嘢错误啊？犯咗错误亦可以改嘛？你就话我请佢嚟玩。在毛泽东这样一个领袖的心里面，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会有什么不得了的错误呢？一句顶一万句，确实是这样的。女头头不敢违背，她一味说好啦好啦。头头小李回去之后，马上命令将小丽在军法调回来，当日就找她谈话了。你愿不愿意去见主席啊？我当然愿意啦。我在主席面前讲了你好多好话，讲你对创有认识。你要想见主席就请人检查先。话我在某某某大姐姐的帮助之下，对自己的创有了较深刻的认识。这样我就带你去见主席啦。只要能够见主席，小弟即使叩头俾个女头头都可以啊，更何况是写份检查呢？他写了一份深刻到不能再深刻的检查，他将自己闹到狗血淋头，他将那个女头头捧到上天，对女头头敬佩到五体投地，该写的他都写了，该讲的他都讲尽了。终于他被同意去见主席，并且答应见到主席也要讲大姐姐怎样怎样好。几年之后又一次去见主席，是那个头头小李带他去的。因为事隔几年里面的情况早就生疏了，入去的路早就堵死了，因此必定要有人带他入去才得。那个头头小李毕竟不善于心计，毕竟是头脑简单，他都不知道或者不去想了，带得佢入去一次，佢就仲可能去第二次。只要接到头啦，只要见到一次啦，咁就唔到个女头头话事啦。只要大门打开，门槛总系可以揽过去嘅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小丽嚟到主席身边，主席问长问短，倾到佢嘅错误、佢嘅下放、佢嘅变迁。当小丽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来主席这里玩的时候，他已经完全摆脱了那个女头头的控制。只要他想见，他中南海西门打个电话进去里面找张秘书就可以了。有一次他又来到主席身边，他跟主席讲起孟锦文，讲起孟锦文的遭遇。毛主席到底没有忘记他那个半个小同乡。小丽问：小孟能不能够回北京啊？主席话：当然可以啦，咁大个北京，唔通装唔落我嘅半个小同乡咩？
小孟能不能够翻去空军文工团啊？
可以嘛？
小孟能不能够翻去文工团同我哋一起跳舞呢？
可以，可以嘛？一连串嘅问题，一连串嘅可以。
小丽话：我同小孟写血书俾你啊，佢哋夹硬话系用例假写嘅、哦。
就算系用例假写嘅，亦都系血嘛。听到呢啲说话，小孟心中有数啦。佢认为可以想办法揾小孟嚟。